恩典革新第十四章，全然拥有耶稣的完工。我们就要总结所有关于珍视耶稣的关键。我想让你看看我们主耶稣真正重视的事。我相信主认为你加入地方教会非常重要，通过电视、教导资料、网络资源，甚至本书而领受恩典福音是很棒的事。但我要鼓励你参与地方教会，我教导的恩典福音在地方教会中才会有最好的体现，因为那里有团契，有责任义务，并有智慧的辅导。地方教会不是人的想法，而是神的想法。事实上，当一群信徒作为基督的肢体聚集起来，是大有能力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当遇到其他信徒，总是会有亲切感？你可能并不认识这个人，但在灵里却有种连接。我说的是真正信徒之间的团契，我说的是基督信仰的拥有者，而不是基督信仰的宣称者。新约中多处叫我们小心那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嘴上说或自称是基督徒，但实际上却从未邀请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你可能认识一些人，在参加教会一段时间后离开了，开始活在罪中，没有任何悔意，也没有兴趣听教会领袖的辅导，其中一些人甚至转而接受其他的信仰。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常常不解，这些人怎么会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呢？他们是失去救恩了吗？我告诉你，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这些人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心里接受基督。这不是信徒失去救恩的例子，事实上，这些人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重生。这些人对外宣称是基督徒，但从来没有真的接受过耶稣，也没有重生。认清这点对我们很重要。拥有和宣称之间的差别，我来给你看一节被错误地用在信徒身上的经文。我所指的是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节经文常常被引用来形容被盗的基督徒远离主并有失去救恩的危险，但我现在告诉你，这节经文说的完全不是信徒。注意，这节经文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指的是狗而不是羊。羊通常代表信徒，他没有从神恩典大能而来的内心转变。同样的是猪在泥里滚，不是羊。因此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指的是从未有过重生经历的人，他们从未接受过耶稣。换言之，这些人不是真信徒，他们宣称自己信仰基督，其实并不拥有基督信仰。当一个人重生，他在基督耶稣里就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不再是猪或狗，而是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羊会跌倒和失败，但他永远不会想要在呕吐物和泥里翻滚。罪就像呕吐物和泥地，和在基督里新造之人的新属性是对立的。我相信基督里的真信徒都寻求从罪中得释放，他们真心痛恨被毁灭性的罪所捆绑和缠累。所以，当我们集中精力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生命会被他的恩典大能翻转。当人们发现他们在基督里真正的身份，他们必将经历战胜一切罪的力量。因此圣经声明，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真正的恩典总能产生真正的圣洁，正确的信念总能带来正确的生活。当我们集中精力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生命会被他的恩典大能翻转。但是屏幕师，这个人已经在教会待了很久，而且还是一位领袖。我能说的就是，去教会不会使你成为一个信徒，就像进车库不会使你变成一辆车。为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会有人宣称自己信基督，却并未真正拥有基督信仰。知道什么才能让你安心？那么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呢？这节经文说那些人难道不是认识主的吗？问得好，让我们仔细看看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被其中，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现在，在我们深入这一点之前，让我指出在希伯来书中另外一节经文，会对我们讨论有所帮助。论到那些以蒙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亲爱的读者，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一个人完全可能拥有关于圣经和主耶稣的头脑知识，却依然拒绝他，不把他当我们的个人的救主那样真实。我们看到了最好的例子，加略人犹大。外在他经历了恩惠、保护和主的大能，因为与我们的主耶稣有连接，他逃脱了这个世界的污秽。他日夜与耶稣和门徒在一起，他见证了耶稣的神迹，甚至参与其中，从五饼二鱼到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见证了盲人、瘸子和被魔鬼压制的人都得了医治，参考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但却一次都没有承认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他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中形容的那一类人，已经蒙了光照，他认识耶稣，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甚至借着圣灵的大能在他身上行过神迹，参考马太福音十章一到四节。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却从不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他彻头彻尾地拒绝了耶稣。正如圣经所描述的，加略人犹大的结局非常痛苦和卑微，参考使徒行传一章十六到二十节。一个曾如此靠近耶稣的人有这样的下场，真是太可悲了。加略人犹大是耶稣钦点的十二门徒之一，当耶稣在地上服侍时，他是最为亲近耶稣的十二个同伴之一，但他却由自由意志选择弃绝耶稣。所以你看，我们所讨论的经文指的是那些宣称自己是信基督的人，就像加略人犹大从未是真正的信徒。所以这些经文，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绝不该用来威吓、威胁和恐吓真信徒，绝不该用这个谎言来吓真信徒，他们很容易就会失去在基督里的救恩和永生保障。有些人说犹大是基督徒失去救恩的例子，但这根本毫无道理，因为犹大从来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就像其他门徒当时也不是基督徒一样。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死，教会还没有出现，他们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呢？他们可能是门徒，但他们不是重生的信徒。他们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来行神迹，但他们没有圣灵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所以犹大不是一个失去救恩的基督徒，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基督徒。不要让任何人用犹大的例子来吓你，叫你相信重生的信徒会失去救恩。我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我要你毫不怀疑地知道你重生了，你领受了永生的恩赐，你的救恩由神话语保证，你在天父手中安全无虞。参考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如果你已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你的救恩由神的话语保证，你在天父手中安全无疑。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另外一节经文常被用来威胁信徒，让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会失去救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这卷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的这段话：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和合本修订版。注意，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怎么能用在已重生并与主建立关系的信徒身上呢？很显然，这指的是从未与主建立个人关系的人，所以耶稣才能对后者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再一次，这段经文很清楚是 被用来警告那些宣称自己信仰基督的人，而不是指那些真心接受耶稣为主的人。哦，但是屏幕师，第一段难道不是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吗？表明如果你不行天父的旨意，你就会失去救恩。亲爱的读者，已经解经是很重要的原则。如果你研读圣经，会明白天父的旨意，就是你相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并领受永生。耶稣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中，他直白地告诉我们，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那就是福音，那便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还说，看哪，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希伯来书十章九节，和合本修订版。耶稣要来成就天父的什么旨意呢？为我们的罪而死，带我们进入他恩典的新约中。同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可见他是除去先的（括号旧约），为要立定在后的。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括号旧约），为要立定在后的（括号新约）。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事实是：在那天，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是已得救的，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也就是相信我的人。他可不是在说你一旦在思想或是行为上犯错，他就否定你，以便失去救恩。在天父的手中永远放心。为什么我要与你分享这些呢？因为这样你就会坚立在我们主耶稣里，而不会轻易地被各种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参考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你是他的宝贝孩子，天父希望你对在基督里救恩的确信有非常牢固的根基。我不希望你被圣经中那些晦涩的经文弄糊涂，而要鼓励你的根基牢牢地扎在这样明确清楚的经文中，例如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这几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27-30节。单单读这段圣经中的应许，是不是就是你对在基督里的救恩充满信心、确信和把握？我要你注意“永不”这个词，这会祝福你。“永不”这词从希腊文短语翻译而来，是一个双重否定，着重强调了永不、绝不、完全不、绝不可能。换言之，一旦你得救了，你永不、绝不能灭亡。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人毫不犹豫地让信徒质疑他们的救恩。我见过有传道人甚至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是否能去到天堂。我的朋友，那是非常危险的言论，没有准确地看重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完工。事实上，那轻看了我们主耶稣在各个他为我们的救恩、赦罪和救赎所遭受的一切。我不知道这些人在读哪本圣经，但我的圣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九节。我的圣经告诉我，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挪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我的圣经告诉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才是我的圣经所讲的，你身下的安全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自己在基督里的救恩不确定，势必会影响到你如何过基督徒生活。你熟悉旧金山市造金门大桥的故事吗？上世纪三十年代，要建造这样一座华丽的悬索桥，斥资约3500万美元，是一项充满危险的宏大任务。最大的危险就是工人可能掉入下面冰冷的深水中死亡。事实上，工人预期会有死亡，因为他们这个行业中人人皆知， 每100万美元花出去，就至少有一个人会死。为此，项目的总结构工程师约瑟夫·施特劳斯确保要加强安全措施并严格执行。他坚持投入13万美元资金，在大萧条时期，这是一笔巨资。在桥下建造一张巨大的安全网，比桥体更宽更长。安全网一建好，工人们就变了。他们有信心在打滑的钢筋结构间更自如、更迅速地穿梭。这个安全网不仅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也加快了施工进程。其中一位工人莱夫提·安德可夫勒在接受采访时说：“毫无疑问，因为那张网，工作进度快了。现在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这张安全网有没有让工人变得粗心大意和不负责任？有没有让他们在该工作的时候反而花时间尝试惊险动作？当然没有，相反，他们对待工作变得更有动力，更有效率。我们行在基督中也是如此。当我们对自己的救恩有确信，知道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从天父手中夺走，这给我们把握和力量去仰望主，更好地奔我们前面的路程，并变得荣上加荣。当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从天父手中夺去，这给我们把握和力量去仰望主，更好地奔我们的路程，并变得荣上加荣。确信你借着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一切而得到救恩，生死攸关。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孩子认为我们随时都会与他们断绝关系，对我们爱他们没有确信和把握，我想他们一定会变得很扭曲。身为父母，你和我都不希望让怀疑、恐惧和不安进入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如果我们这些在地上的父母尚且不会对我们的孩子那样做，更何况那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天父呢？是什么带来真正的转变？有人说，哦，屏幕师，如果你这么讲，人会活得无法无天，无事神。真的吗？你真的这样相信吗？你真的认为，当你告诉你的孩子，无论他们做什么，你都永远爱他们，他们永远都是你的孩子，没有什么能改变你对他们的爱，他们就会离家出走，说，太好了，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了，因为我父母说他们永远爱我，永远不会与我断绝关系。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孩子们若知道自己被爱，他们会变得更有安全感，会活出更好的人生。在天父爱中蛮有安全感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们不跟随世界，不受世界影响，他们的思想被神奇异恩典的大能更新。我全心相信，建立在他恩典中重生的基督徒，都想要过荣耀他圣名的生活。他们不会想方设法令他们的妻子心碎，抛弃孩子，跟他们的情人私奔。这绝不是建立在神恩典中会有的结果。如果你知道人的生活是那样的，请容许我成为第一个来告诉你这句话的牧师，这人没有活在恩典下。神的恩典会产生出忠诚的丈夫、有爱的妻子和尊重父母的孩子。神的恩典会产生出委身地方教会的稳固婚姻和健康家庭。为什么？因为恩典不是一种教导、一个教义或是方程式，恩典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个词组，耶稣这个人。恩典是我们主耶稣的化身，你可以和他联系，你可以跟他聊天，和他出门，同他分享你的挣扎和挑战，与他进行真正有益、真诚和深刻的对话。一旦你把我们主耶稣看成是一个人，看到他全部的美丽、荣耀、恩典、爱和赦免，你绝不可能想要过不荣耀他圣名的生活。当你在生命中珍视耶稣，你必珍视他的荣耀。当你在生命中珍视耶稣，你必珍视他的荣耀。我邀请你来默想，我邀请你来默念这段大有能力的经文。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或作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这才是恩典下的结果，这才是加入恩典革新的意义所在。当我们仰望耶稣这个人，恩典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我们因此成为一群为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荣耀而热心的人，并且热心为善。当我们仰望耶稣这个人，他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扎根地方教会，回到之前我提到的参与并扎根于地方教会的重要性，如我们在之前的经文中所看到，被恩典福音翻转的人都热心为善。首先让我们确定一件事，你并不需要在地方教会中服侍才能蒙主恩享主爱。我告诉我教会中所有侍奉人员，要在安息中服侍。在天父的家中服侍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份荣幸。而且我们服侍不是带着奴仆的心态的仆人身份，而是以拥有儿子之灵的儿女身份。当你珍视耶稣这个人，你会珍视他所珍视的。我们的主非常珍视地方教会，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是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恩典革新不是孤立的经历，他在地方教会的背景下才能有最好的体验，因为在那里能与真正拥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展开团契，叫天父喜悦。以弗所书一章六节告诉我们，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原文为新钦定版 NKJV 版本。借着他恩典的荣耀，他使我们在他所爱的里面蒙悦纳，是因着他那不配得到、不劳而获、无功而受的恩惠，我们才在他所爱的耶稣里蒙悦纳。每个信徒都是这样蒙悦纳的。如果你是信徒，那么借着神的恩典，你就在他所爱的里面蒙悦纳。这里蒙悦纳和合本赐给一词，希腊原文意思是极蒙眷顾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希望你知道，你是在他所爱的里面是极蒙眷顾的。知名的美国圣经学者约瑟·塞耶进一步阐述，还有以恩惠环绕的意思。换言之，我们被恩惠环绕，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因他恩典的荣耀极蒙眷顾，被恩惠环绕。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极蒙眷顾，被恩惠环绕。现在给你看另一节经文。所以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原文为钦定版 KJV 版本。所以我们劳苦，这样我们就能蒙他悦纳。我们刚刚才确立了，借着神的恩典，我们无需劳苦，就能在他所爱的里面蒙悦纳。那么这节经文究竟在说什么呢？这里的悦纳和合本翻译的喜悦，跟刚才的在他爱子里蒙悦纳不是一个希腊文单词，这是另外一个希腊文单词，意思是令人喜悦的。因此新钦定版NKJV 版本的翻译是，所以我们以此作为我们的目标，要得主的喜悦。这里喜悦并不关乎你在基督里的位置，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中的喜悦指的是你做的一些事，给你在天父带来喜悦和欢乐，给你在天上的父带来喜悦和欢乐。在神所爱的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极蒙眷顾的了，但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荣耀我们天上的父，令他更喜悦。让我举例说明我的观点。我们的孩子杰宁和仁义在莅临和我心中一直是极蒙眷顾的， 他们做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个地位，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孩子。然而有些时候，当他们为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悦，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那些时刻，他们不仅既蒙眷顾，还令我们更喜悦。他们是不是需要做那些特别的事情才能赢得我们的爱呢？绝对不需要，他们在我们心中已经是被爱蒙眷顾的了。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渴望为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正是源于我们对我们爱他们的确信。他们渴望取悦我们，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是那么爱他们了。我们与天父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被爱，并建立在他恩典中，我们势必想要有好行为来令他喜悦。使徒保罗为福音和好行为都有大热心，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哥林多前书15:10，拥有关于神恩典的启示，没有让保罗变成一个懒惰消极的基督徒，反而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比众使徒都格外劳苦，并且把他服事中所有的成功都归功于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我的朋友，那便是化为行动的令神喜悦的好行为。当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被爱，并建立在他恩典中，我们势必想要有好行为来叫他喜悦。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应是从神慷慨赐予我们的恩典中流出，我们的奉献必须是出于他的恩典，我们的服事必须是出于他的恩典。当他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喜悦，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格外劳苦，给我们天父的心带来喜悦。这就是杰登所经历到的。他生活在菲律宾，过去努力挣扎想要取悦神的他，发现自己在基督里是多么被爱，多么蒙眷顾，把他变成一个喜乐的福音使者。他一往无前地与人分享神的美善和恩典。过去我曾很在意我自己和我的表现，虽然当了基督徒很久，还从神学院毕业，但我感觉成为圣洁遥不可及。我努力通过每日例行的祷告和读经来赢得神的恩惠，一旦无法完成，我就感觉自己很失败，很糟糕，很愧疚。但是当我开始看你的讲道，读你的教材，我开始以新的视角来看神和我自己。感谢神，他打开了我的眼睛，借着你的资料，他给我真理，叫我从律法中得到解脱。如今我定睛耶稣，知道我是神所爱的。我多年的关节炎得了医治，过去我曾疼得连一支笔都握不住，而且我的体重也恢复正常了。过去我仅重114磅，现在我有141磅，我彻底痊愈了，哈利路亚。当我的朋友们问我你做了什么，我就说我发现了神给我的恩典，我对他有了正确的信念。当我想到神的恩典，耶稣如何超额偿还了我的罪债，我就会不自主地流泪。恩典将恶习、定罪、愧疚、罪恶和律法的捆绑从我的生命中驱逐。屏幕师，你的恩典信息对我的人生影响重大，我忍不住要与朋友分享神的爱这信息。我告诉他们这个信息是如何给我生命带来了自由，而不是捆绑。今天我祷告教会中充满关注恩典的人去影响这个世界，会有一场恩典革新，我们必将传扬它。神祝福你和你的家庭。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应是从神慷慨赐予我们的恩典中流出，我们的奉献必须也是出于他的恩典。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在本书中我一直谈论的恩典革新。这场革新由内而外的流露，当一个信徒坚信自己在基督里有多被爱，大蒙眷顾，他外在的回应就是取悦神的行动。他情不自禁，他的内心激发他去做荣耀主和令他喜悦的事。那些被恩典福音从内到外翻转的人，他们有启示，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有多深深的被爱，极蒙眷顾，非常的蒙福。他们就会渴望在日常生活中取悦神。他们不仅从律法和罪的捆绑中解脱出来， 而且他们也渴望用好行为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带来极大的荣耀、尊崇和喜悦。扎根在天父的爱中，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哥罗西书3:20，这里的所喜悦的正是取悦神。孩子们，当你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你永不会失去你在基督里的位置，但是你对他话语的听从会带给他极大的喜悦。我的女儿杰宁永远不会失去被我极度眷顾的位置，她永远不会失去与我亲近的位置，即使她错了，犯了错，她也绝不绝不绝不会失去与我亲近的位置。事实上，那正是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宗教化的教导告诉你，当你犯错，神就对你失望，对你生气，这样的教导会让你想要靠近天上的父，还是远离，远远地逃避他。有些人不能相信我们永远被天父所爱和被眷顾，他们问，当我们失败了，难道神不会对我们失望吗？难道他不会收回对我们的爱吗？亲爱的朋友，当父亲看到浪子回家，在他儿子连一个认错的音节都没发出前，这位父亲就奋力地冲向他的儿子，拥住他，给他衣服，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给他新的鞋子，举办了小镇中最盛大的派对庆祝他的归来。这听上去像是一位失望的父亲，一位收回对他儿子的爱的父亲吗？现在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浪子认为他的父亲对他是严厉、冷酷、苛刻、生气和失望的，他会不会考虑回家呢？当然不会。根据摩西律法，父亲有权用石头把浪子打死。参考《生命记》21:18-21，如果儿子想到他的父亲很苛刻，并且定会用摩西律法惩罚他，他永远都不会考虑回家。事实上，他会往反方向跑。神希望每个人都跑向他，而不是远离他。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带来这场席卷全球的恩典革新。来吧，让我们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慈爱、关切、微笑的天父会跑向那些失败的人。让我们告诉这个世界，不要逃离他，而要奔向他，因为他正在等待，等待拥抱他们，等待修复他们所失去的一切，并给更多，等待毫无保留、无条件地向他的爱洒向他们，毫无保留、无条件地将他的爱洒向他们。神没有对他们生气或是失望，参考哥林多后书5:19，完全没有，他慈爱的心渴望着他们归来。让我们告诉这个世界，现在就是他们回家的时候，回到天父的爱中来吧。